吞没一切的大火，把雕梁画栋、红墙碧瓦的宫殿、楼阁、周至的装修。他们抢劫之后存留下来的艺术精品、文物、图书典籍都化成了灰烬。英国的水军牧师莫格和这样写道，他说，所有的殿宇、宫殿、古远建筑能换辉煌，举国仰畏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之纪念的物品都一起付之一炬，化为劫灰。数千百年来为人们所爱慕的重构节制，不再能主导人类的眼帘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唯一无二，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他们比拟。你们曾经看见过一次，就永远不能重度。额尔金要把圆明园夷为平地，焚烧的过程中，唯恐有的地方漏掉，所以放火的部队回来以后，他又派出两队骑兵绕行一周，把那些还没有烧毁的建筑也都一起烧掉，最后是烧正大光明园。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是放回的指挥部还驻扎军队，所以当英军撤离的时候，这里也变成一片火海，连圆明的小屋也一间不留的给烧了。庄严的华贵之气，高贵的朝觐之殿，经过这样吞没一切的火焰，都化为了云烟了。这座世界上最宏伟美丽的宫苑——圆明园，绝不存留下一点痕迹。这是英国人自己说的。英军书记官斯文和这样写道：“殷红的火焰印在纵火英军士兵脸上，看起来就像魔鬼一样。”是的，他们是一群魔鬼，一群吞噬着中华民族文明、人类文明的魔鬼。大火烧了3天3夜，在这3天3夜中间，黑烟所形成的浓烟笼罩了整个北京的上空，烟圈云黑，遮天蔽日，终日不闪，日月无光，天空都为之暗淡。最后的大火在燃烧着，那150多年精心营建的园林杰作、巧夺天工的园林建筑美景，在侵略者的铁蹄下，顷刻之间变成了一片瓦砾，人们永远也不能再见到它了。圆明园被烧在这样的凄惨，而英军司令葛兰特却说什么呢？说此景奇伟，像这样壮丽的古宫夷为平地，我不胜惋叹，并觉此举有欠文明，然欲警惕中国人，此事实属必要。焚烧圆明自己不是什么有欠文明，而是极其野蛮的毁灭人类文明的滔天罪行。至于说的必要，那纯粹是强盗的逻辑。焚烧了圆明园，他们还嫌不够。10月19号，米切尔又率领骑兵焚烧了万寿山清漪园，就今天的颐和园。所以我们今天再去颐和园，你看到好多地方都写的什么光绪年间什么事儿重新修复的，就是1860年英军给烧毁。还有玉泉山进明园、香山进漪园，把畅春园和海淀等一把火彻底烧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其野蛮的程度也是世界近代史上罕见的，它将永远受到世界人民的谴责。圆明园的被焚掠，不仅是对中国文化 艺术一场浩劫，也是世界文明史上一场灾难。在人类文化史上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这不仅毁灭了世界上举世无双的万园之园的这颗园林艺术上的明珠，而且损失了中国历代所珍藏下的历史文物，以及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金银财宝、珍珠宝贝、各种珍贵的艺术精品。诗人毛晨在他1870年写的《西园隐宾序》这个文章中，记述了圆明园被毁后17年的情况时说：“老欧筐中送本书，木桶鼻上猿人画。莫问重残贝叶金，牙签四库一飘零。深囊钻顶柯文禄，快似柴窑宝器清。”这些流入民间的无价之宝，只不过是侵略者随意扔弃在道旁，或者是土匪趁机盗取的极少的部分，而被侵略者掠回国的、破坏的、大火吞没的有多少，谁能估计得出来？从1866年出国游历的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张德彝的《航海竖旗》，薛复成的《出使英法一笔四国日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康有为的《法兰西游记》中，都记载他们亲眼目睹圆明园的珍贵文物在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展览或者是拍卖。想起这些事，真是令人痛心疾首，怒火满胸膛。戴启文在《圆明园词》中说：“我闻诗语心不平，怒气愤雨吞长津，安得守株夜一折，快喜还海归澄清。”刚才我提到了光绪老师张德彝在欧洲在欧洲的游历上看见拍卖的情况，我这儿说的具体的。他在英国的一家商店里啊，看见的所陈列的另卖的物品都是中国圆明园的物品，有龙袍、太后的朝珠、珠翠、玉石、古玩，还有画，都是宫廷的御用之物啊。梁启超1893年在美国纽约博物院参观的时候，令他最不能忘记的就是看到博物院中啊收藏有几百件中国皇家宫廷的珍贵器物，其中一半是来自圆明园，一半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掠夺去的。其中据说还有俄罗斯皇室送给咸丰皇帝的表，雕刻极其精巧。其他还有玉雕、金雕、骨瓷等等几百件。这些截至圆明园的珍贵文物，是被英法侵略的掠夺去了以后流散到美国的。梁启超观之汗颜，睹之不胜恨恨啊！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在1861年给巴勒特上尉的信中，愤怒地谴责了英法联军抢掠焚烧圆明园的滔天罪行。他写道：“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抢掠，另一个强盗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 这两个胜利者，一个把腰包装满，一个装满香奖，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这是世界人民的心声，正义的谴责，火烧圆面的余烟未尽。10月24号、25号，在侵略者的压力下，恭亲王奕欣分别给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那幅图片就是签订《北京条约》的签字仪式。《北京条约》规定，《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增改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市地方一区给英国，也就是建设江以南，就九龙半岛建设江以南，赔偿英法两国的军费又增加到各800万两，中国各地赔款还要给侵略者种种特权。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帝国主义的文明、公理、人权、平等。尼尔金本来是想把圆明园彻底夷为平地，但是圆明园毕竟太大，景观又很分散，虽然 绝大多数建筑物已经不存在了，到处都是断瓦涂垣和火烧后的痕迹，但是还是有十几处风景区，十几处景观，有的因为在湖中间，侵略者先把船给烧了，没船而不能上去放火而得以幸免。有的地方因为地区处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侥幸的保存下来，有的呢被烧之后的壁柱还保存着，尤其是西洋楼景区，因为是石结构，所以它的主体还保存着。因此圆明园仍然设有官员太监管理，不许随便进去。已经是皇太后的慈禧留恋过去圆明园的优美景色和游乐生活，在他的授意下，同治年间对园的一些景观就时有修缮。同治13年更进行大规模局部的重修，但是呢，清政府的财政已经是今非昔比，既缺乏钱又缺乏材料，但是慈禧总想恢复圆明园，钱不够怎么办？要这些达官贵人们捐钱，那能捐多少？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是因为财力不足，所以不到一年就不得不停工。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又下令对圆明园一些景区进行修复。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也曾多次到圆明园去游玩和视察修复工程进行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圆明园仍是皇家禁园，不能够随便出入，就是使大官重臣私自入园也算是犯法。据说啊，1897年朝廷的重臣李鸿章从西欧回国， 到颐和园去拜见了这个慈禧以后啊，就带着他的幕僚到圆明园去游圆明园。当时守园的太监接待还是比较殷勤的，但他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得到李鸿章一些赏赐。但是李鸿章这家伙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这个太监就生气啊。所以等到第二天慈禧来游园的时候，这太监就在慈禧面前把李鸿章给告。李鸿章的慈禧的宠臣啊，就没理会这事儿。后来光绪皇帝去的时候，这太监又在光绪皇帝那儿把李鸿章告了，说他私游禁园。后来这件事，说私游李鸿章私游禁园啊，犯了不敬之罪啊，交部议处。议处的结果，一处的结果是什么呢？革职就是罢官，夺三养，摘三养花翎，把他三养花翎给摘。这个处罚是比较重的，所以到慈禧那儿没有通过。但是最后呢，还是发了他，就以李鸿章私游禁园犯了不敬之罪，罚他。怎么发的？说法不一，在70年代，我在访问老乡时，老乡跟我说是发了李鸿章1000两银子，有的说是发了他的俸禄发了他3个月的俸禄，有的说发了1个月的俸，不管是多少吧，总之是被发了，就说明像李鸿章这样的重臣都不能够私游禁园，私有圆明园。